今天我们读经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42章1到12节旧约。如果您使用教会供应本的话呢，请您翻到旧约716页。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42章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魂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第5节，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赐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颂归给雕刻的偶像。第9节，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好，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把你生命的道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让你话语的甘甜再次充满我们的心，更是借着圣灵的光照，主啊，你的话语不突然返回，而是在你的儿女的生命里面来成就你所定的旨意。主啊，也帮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借着今天晚上的道，主啊，他们体会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这个拯救人福音的宝贵。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个周刊后面有今天讲到的那个大纲哈，所以大家要那些要参考的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要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以赛亚书40章的时候啊，那个安慰，神所赐的那种安慰，神所赐的那种安慰是怎样那种安慰呢？首先我们上次说，先试想一下这个安慰的信息是什么？安慰的信息，那里以赛亚书40章开始就告诉我们呢，我们人的那个需要是什么呢？我们背这个重担，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所以我们需要神来除掉，除掉这个罪的重担之后，跟神和好，这个是安慰的信息。那安慰的方法是什么呢？哎呀，百姓诚然是草，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短暂的，我们是无助的，神的应许却是立定，神的话语是立定的，一定成就。那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有需要，怎么来领受神的这个恩典呢？就是得到神的安慰了。那安慰带来什么果效呢？那这个果效就是神自己啊，那个大能者以他的膀臂来拯救我们，那个大能者也是一个牧羊人，以他的膀臂来濡养他的小羊啊，有能力，有怜悯慈爱。那这就是认识耶稣我们宝贵的一个盼望。 然而我们也不只是领受神的恩典，因为在以赛亚书40章那边告诉我们，我们也成为安慰的使者。安慰的使者，经历过神的恩典，经历过神的慈爱呢，我们就说我们自己出去成为一个宣告佳音的人啊，我们就跟着耶稣的那个脚踪啊，耶稣是那个赐安慰的人，我们呢就跟着他，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不害怕成为安慰的使者。那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过，接下来在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就宣告神能够做到，他能够赐下这个安慰，为什么呢？那那时候我们说，因为以赛亚40章那边告诉我们了，因为神有超然的智慧，因为神有绝对宇宙掌管宇宙的能力，所以他能够成就他的拯救了。而且也通过这样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可以相信他，你们不用害怕周围人所相信的这些偶像，因为这个神胜过所有的偶像。怎么胜过呢？当然一方面他已经预告了这个安慰的信息了，而是另外一方面呢，好像担心说以色列人可能看不到那个前景啊，这个救主来的那个前景看不到，所以神说我给你一个预兆，我给你一个预兆，你就知道这个将要来的事情，能让你知道接下来的事情一定会应验。就好像我跟牧师就是前年啊到国内的时候啦，这个你知道在国内教会很款待我们的嘛，从外面过去到那边的人，在山东的地方，那个时候他们就请客啦，请我们吃东西啦。那第一道菜呢来个什么卤猪头啊，我说这个就我们不大明白这个意思嘛，卤猪头是什么东西来的呢？当然好吃是一回事啦，不过是好看头，因为那个意思是什么？有头有脸啊，哦，是这个意思啊。那你就看到说，哇，接下来的那些菜就更加的，你就向往了。那在这里呢，这个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呢，虽然那个救恩会来，可是现在我先给你一个预兆，一个开胃菜，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呢。这个人叫做居鲁士，那他就告诉你，在接下来会更加清楚。他告诉你说，我先告诉你，有一个人，一个王，他要来。这个王呢，他会管理，他会统治整个天下。当时的这个古近东的这个文明的世界啦，波斯的这个帝国的居鲁士，他要来统治世界，他要来做一个前所未有的事，预告将来神的那个仆人来的时候，要做一个更大更完备的一个救恩了。所以41章的最后几节呢，27节我们刚才没有读了，那边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神要将一个接下来呢居鲁士过后呢，一个报好消息的一个仆人呢赐给他的百姓，报好消息的仆人。那我们今天认识这位仆人呢，神所预备的这个仆人呢，这个耶稣基督，我们先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信心，我们的信仰是有什么盼望了。那这个是怎样的一个仆人呢？我们先从三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这个仆人有至高的权柄，至高的权柄。这个仆人相当特别的，圣经说，这里说，以赛亚先说，这个是神所拣选，神所喜悦的一个人。其实大卫王啊，早已经说过了，在历代志上那边，大卫王当他回想神的那种恩典啊，大卫王回想神的那种拣选的时候，他就说，神你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的父家，在我众子中你喜悦我。那就说明这个拣选和喜悦呢是分不开的，神拣选一个人呢，表明神喜悦这个人，不只是这个意思啊，神去主动寻找一个合适合神心意的人呢，好像大卫一样，招他出来。第六节就说了，招他出来，我招你出来，神选人来服侍他，神选人服侍他，这个拣选却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第一步而已。 因为神不只是说拣选了你，就是说哎呀你自己接下来看着办啊，我选了你啦，我把差事交给你啦，我接下来你自己看着办哦。不是，神说什么呢？我还会扶持你。当我拣选你，我选召你出来之后呢，我还要扶持你，我还搀扶你，我加添你力量啊，我还保守你，好像一个守夜的人呢，一直警醒。当然我们知道守夜的人会打瞌睡了，可是耶和华呢，圣经说他不打盹了，也不睡觉的，他一直看守着这个他所拣选的人。哎呀，所以说服侍跟随主的人呢，实在有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还不够啊，神不只是搀扶他保守他，这边还说啊，神我把我的灵赐给你啊，神把他的圣灵赐给他，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把这个圣灵赐给他，我们就了解哦，原来这个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那你记得马太福音那边说到耶稣来到约旦河那边呢，然后找这个施洗约翰给他施洗，对吗？那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可能说施洗约翰也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耶稣本来应该是你为我施洗嘛，怎么是我为你施洗呢？耶稣说我们当行诸般的义。那当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发生了什么事啊？哎呀，这个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对吗？公开的来指明神喜悦他，当然还有天上的声音啊，神自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话。但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清楚的指明神的那个授权呢、啊，这个人有最高的权柄，神自己给他的权柄，这个人还有神自己亲口印证，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话。所以你就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哦，是这个意思，他有至高的权柄，有圣灵的权柄在他的身上。于是当他服侍神的时候呢，蛮有能力，蛮有能力，也有神不断的扶持加添力量，有圣灵的能力来运作。这就是耶稣的那个服侍，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呢、啊。那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一个确据和一个把握。当然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不是我们选啊。哎呀，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很强调自愿，我们选择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可是我们服侍跟随主呢，是主选我们的，主选召我们，拣选我们，来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那不过特别是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说到哎呀，神拣选我们来服侍他，全时间的来服侍，我说哎呀，神他赐这个至高的权柄啊，我们不用害怕，神搀扶着这个人，神引导他加添他力量，这个人是有权柄，这个人是很普通的，可是他是有至高的权柄。所以我们有挣扎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慰和鼓励。那在新加坡的这个公务员当中啊，有一个职衔叫做首席私人秘书，不知道你们看报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人，首席私人秘书什么什么什么来头呢？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国内是叫干部啦。那可是他呢是某某大人物的首席私人秘书啦。哎呀，通常只有总理啊副总理之类的才有的。那这个官员呢，他就走进一个会议里面啊，就开会讨论呢，他就说我觉得应该这么做了。有没有人真的是以为是他个人的看法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做。这个小小的官员啊，突然之间变成很有分量哦，因为他有那个至高的那个权柄。你说哎呀，传道人没有这种权柄啦、啊、我们只是传道人吗？最近我去医院探访的时候啊，就探访我们教会的这个其中一位姐妹她的家人啊，那探访完毕了我就走了啦，为这个病人祷告完了之后就走了，对吗？ 要离开的时候，诶，隔壁对面床啊，医院里面对面床的那个病人的家属啊，他自己说他不信主的哦。有时候他看到我为这个病这个姐妹的家人祷告，他说，诶，你是牧师是吗？我就有点挣扎要不要跟他解释，我不是牧师，我是传道，可是讲，哎呀，不信耶稣的人，啊，算了啦，更乱。我就这样啦。然后他就说，诶，我的这个家人啊，他也是病重，你为他祷告可以吗？我心里想，你不认识我啊，你看到我为人祷告，我也可以为你祷告。可是当然我们传道人就肯定很乐意为人祷告了，就过去为他祷告了。有时候后来走的时候，我想，诶，这个不信主的人啊，他看见这个传道人有一个权柄，你知道吗？为这个人祷告有一个特别的功效，当然可能有迷信的成分，可是他看到这个传道人虽然是普通的一个人呢，他有权柄。那我们代职服侍的人呢，也是一样的。我们跟随主，你可能觉得你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可是你服侍的这位主啊，他有至高的权柄。那你跟随他服侍他，你不用害怕，他搀扶你，他看守你，他有圣灵，赐下圣灵在你里面，那一直的给你力量。你会有挣扎，可是你不用害怕，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心里面有平安，因为我们的主有至高的权柄。那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认识我们的这个神差来的这个仆人呢，义仆耶稣基督，他有至高的权柄啊。那第二方面呢，这个耶稣基督他有仆人的谦和，仆人的谦和。我们看二到四节，这里描述这个仆人，哎呀，如果你想那个人高高在上有权柄，那又怎样呢，对吗？哎呀，他不一定照顾我啊。可是这里说这个仆人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叫人听见他的声音啊，他是安静，在人看来甚至有点沉默的来做他的这个服侍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不只是安静呢，他是温柔的、忍耐的那种态度来服侍。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我们刚才读起经文啊，马太福音十二章，你就明白那个意思了。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从天上降杯成为人啊，把这个和平安慰的信息带给这个不幸的世界，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有什么反应啊？哎呀，他们俯伏在地夹道欢迎啊，哎呀，耶稣基督神的仆人来到世界上，感谢神，赞美神。不是啊，十二章告诉我们什么？马太福音反对，当耶稣把真理很有道理的解释，他们怎么样呢？不接受。甚至当耶稣医好了那个在安息日手枯干的人的时候，他们什么？哎呀，我们今天看见耶和华在我们当中了。不是，他们出外去商议怎么样除灭耶稣，这个就是他们对耶稣的反应。那耶稣呢，如果我是他，我怎么样啊？哇，发火了，对吗？我这样子把好消息带给你，你们居然拒绝我，抵挡我。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继续安慰鼓励那些担重担的百姓，医治那些有病痛的人，扶持那些软弱灰心的人。那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去安慰鼓励，他去医治拯救，他自己呢却也不丧胆不灰心。什么是能力呢？当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子的一个好像退缩啊，圣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啊，那些人抵挡他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不是那个懦弱的一个表现呢？那就在于你看什么是能力了。有人想象一个能力的这个图画是怎样的一个图画呢？哎呀，洪水啊，汹涌澎湃，这样流在这个河流上，这个是能力吗？或者是这个洪水流到一个地方，冲到这个房堤那里的时候呢，挡住了， 退去了，没有办法再往前了。那个房地是很沉默很安静的，对吗？可是那是更大的一个能力啊。那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虽然有人抵挡他，有人要逼迫他，可是他以他的忍耐，他以他的温柔来回应，甚至扶持那些愿意相信与他建立关系的人。那这带来什么好处呢？主耶稣基督那种谦和，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他的那种谦和，他的那种忍耐有什么果效？圣经说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个道，那些原本抵挡耶稣，原本要逼迫他的，他们看见啊，这个真的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要信靠他。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需要，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啊，哎呀，我们每个人要炫耀自己多么适合，多么有能力，对吗？你写一个履历啊，你就告诉说我有什么才干，我有什么能力，总是有点那个夸耀的一个成分。可是主耶稣自己一个平凡的加利利人呢、啊，一个平凡的加利利人来到平凡人当中。哎呀，甚至去服侍扶救那些卑微的人呢、啊，连法利赛人都受不了，对吧？哎呀，耶稣你怎么老找那些娼妓啊，那些税吏啊去吃饭啊？这就是耶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来扶持他们，重新燃起他们生命的盼望。哎，你看这个信息也是给我们当中灰心软弱的人啊，那我们可能面对生活的打击啊，不同的打击，身体的健康，家人的健康，经济上的问题，一次又一次打击来临的时候，你会灰心啊。除非我们了解主耶稣他是那个安慰者，那个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一直的扶持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灰心，他不会放弃我们。圣经说直到在地上设立公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没有公理，有冤屈啊，主自己纪念，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扶持我们，有一天他要为我们来辨明我们的这个冤屈，主扶持你，他要安慰你，我们来信靠他，不只是因为他有至高的权柄，也因为他是那种仆人般的谦和来搀扶着我们。这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恩典。可是我们还要认识耶稣啊，我们的救主，他不只是有仆人的谦和啊，他还有生命的大能。从第五到第七节告诉我们他有这个生命的大能。怎么说呢？当你小心的来读第五节的时候啊，很长的一句话，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哇，讲了这么长，他还没有开始讲话呢。这样长的一个自我称呼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他要强调什么呢？几个一连串的动词啊，它是创造的，它是铺张，它铺开，它赐气息，赐生命，它是那位赐生命气息掌管人生命的主宰。这有什么重要吗？赐生命气息掌管人生命的主宰，这有什么重要？这怎么让我们认识他的能力？曾经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生尧的画家，据说他画的东西都栩栩如生啊。梁武帝就叫他来在自己的寺庙上画龙啊，他就画了四条龙，大家来看呢都赞叹不已。哇，这个张生尧的这个画得多么的栩栩如生。 可是近看的时候看，诶，这四条龙没有眼睛啊，诶，怎么搞的呢？你为什么画完了这个龙剩下眼睛没画呢？哎，这个画家就说了，我不可以点上那个眼珠的，我一点上这个眼珠呢，这些龙就会破壁而飞了。啊，这就是那个画龙点睛的那个典故了。那不过这就说明赐生命呢是另外一个境界的能力。我们可以很多很有创造力是吗？我们可以做一些东西是非常的特别。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赐生命呢，那你是一个超然的一个境界。你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所能找到的一种能力和智慧。神的能力就是这样，属于另外一个境界，不只是完全的，不只是很大，而且是超然，甚至是生命的源头。那他就把这个能力赐给他的仆人耶稣基督，也赐给凡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怎么说呢？他怎么也把这个生命的能力也赐给跟随耶稣基督这个仆人的人呢？因为在以西结书那边告诉我们呢，以西结先知他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枯骨的意象啊，神把以西结先知，记得以西结当时被掳了，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方，看到整个山谷都是，他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啊？他看，哎呦，很多的枯干的骨头，很干的骨头啊，满山都是骨头。那么神就对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个以西结也挺幽默的，他回答神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哎呀，你问我做什么呢？你自己看，怎么可能能够复活呢？神就告诉他了，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于是以西结记载说，当时有大响声，很难想象那种声音呢，满山谷的枯骨头，叽咯叽咯，还是怎么样？哈，总而言之，就全部站起来了，变成什么？我不知道，好像兵马俑这样了，可能很壮观，可是没有生命，就全部站着了。然后这个神又对以西结说：“啊，人子啊，你向这些枯骨发预言啊。”他预言说，气息啊要从四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我是以西结，我不懂应该怎么办好。我说 OK， 好了，气息啊吹在这些兵马俑身上，看他们会怎么样，对吗？就照着讲啊。结果呢，以西结自己看到他们活过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啊，成为极大的军队，活的一个军队，很难想象这个意象啊。然后神还，哎呀，这个神很耐心啊，跟这个先知以西结还告诉以西结啊，以西结就是什么意思啊？神自己跟他讲啦，他就不用猜啦。神说，你怎么看待这个异象呢？你们是被掳的，你们看来失去指望，你们以为自己灭绝了，因为你们被掳亡国了。可是神要开坟墓，神要领他的百姓回到以色列地，神要领他们回到以色列地，神要将灵放在人的里面，他们就活过来了。原本是没有指望，被捆绑被掳的人，现在回到神应许的地。记得以赛亚先知他站在被掳之前，对吗？他看到将来的那个厄运，我们的国家国破家亡了，我们将要被掳了。以西结呢，就站在另外一边了，虽然被掳了，神告诉他，我要把你们释放，我要给你们自由，带回你们我所给你们应许的地方，回到应许的地。那这个是居鲁士要为他们做的事情啊，那位波斯帝国的大军啊。可是这也只是预兆而已，预兆将来更大的拯救。因为在这里说，当这个神的仆人来的时候呢，他要做什么事情啊？他要做百姓的中保， 第六到第七节告诉我们，按照旧约的那个观念呢，他们知道说神又给他们一个答应，一个应许，把他们带到回这个应许的地，照着神跟他们立约。可是同时呢，他也要做外邦人的光啊。这个外邦人的光是做什么呢？开瞎子的眼，领人脱离黑暗啊。这个仆人要做这件事，做百姓的中保，也做那个外邦人的光。这个光就是开瞎子眼，领他们出黑暗，领他们出黑暗。哎呀，这样的一件事情，领他们出黑暗，怎么超越那个居鲁士所做呢？居鲁士很厉害的哦，把所有以色列人从波斯帝国释放带回来他们的祖国。这个义仆做外邦人的光，怎么可能做更大的事呢？什么是开瞎子的眼，领人从黑暗里面出来呢？那我们可能那些弟兄姐妹上个主日啊，有来那个新春主日崇拜，对吗？就看到那个，听到那个梁西门传道的道，对吧？那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不知道了，一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人啊，在本地啦，当时新加坡很乱的哦，进入社会党啊，吸毒啊，甚至被关起来啊，关在一个圣约翰岛了。我们弟兄姐妹去圣约翰岛玩了，以前圣约翰岛是关那些吸毒者啊，这些疯子啊的地方了。以前那结果是没办法吸毒，后来呢没办法戒毒，那后来呢？后来碰到一个基督徒，一个损友啊，以前的损友，告诉他哎呀，要一起在做坏事啊，没有，我已经信耶稣了啊。你信耶稣啊，就跟他们一起去基督徒的一个戒毒的地方啊，不止戒毒啦，蒙恩啦，还蒙召啊，还到精炼神学院去练读神学啊，还服侍主。当然你们知道啊，今天他在这个突破之家，对吗？做那个基督徒的这个戒毒中心的总干事，领瞎子出黑暗，领瞎子的眼睛得开，人从黑暗里面出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呢、啊，这个就是最大的黑暗哦，被捆绑了，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我们说，哎呀，我们自己可能也没有毒品的问题了，不过总是你自己知道了自己心里面的捆绑是什么，你被你的情绪捆绑，你被一个偶像捆绑啊、哦，你被感情的问题捆绑，你被你的怒气所捆绑。我们需要生命的大能，神的生命的大能通过耶稣基督宣告了，通过他瞎子的眼睛可以开了，那黑暗里面的人能够得到释放。一个年长的姐妹啊，去探访他的时候呢，当然感谢主了，他已经信主了。跟他分享的时候呢，年长的人就回顾过去了，50年前呢，他说他的母亲啊藐视他，在人面前说了一些很伤他的心的话。50年前的话，他一直重复，他还记得啊，这是一种捆绑。不过感谢主，他自己说，当他认识耶稣之后呢，一生的苦读呢没有了。靠着主，不只是原谅这个母亲啊，而且靠着他主的释放的大能呢，在他现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啊，继续能够靠主喜乐和刚强。你看他的心被主所释放之后，苦毒除去之后，何等大的盼望！这就是主耶稣作为外邦人的光所能给我们带来的改变。那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仆人，我们有什么回应吗？当我们看到他有至高的权柄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他也今天愿意看顾我们，他选召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的，他会搀扶着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更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放心的来跟随他。 在你的困难当中依靠他。第二方面，他有仆人的谦和，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来赐力量给我们，他也愿意安慰我们，甚至为我们伸冤。第三，他有生命的大能啊，赐人生命。这个大能，也只有这个大能能够释放我们，直到我们得到重新的一个新的生命，进入光明。我们有什么反应呢？第八节开始，当以赛亚先知自己啊，看到这个仆人这样的一种拯救，他有什么反应？他说，这个仆人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拯救，显明是什么呢？他看见这个显明，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啊，什么意思啊？让你看到这个拯救，开一下子的眼啊，这些你就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啊，什么意思呢？那当然，这个要明白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啦，因为我们华人也是嘛，我们为孩子取名啊，都有一个，其实从孩子的身上，你看见父亲的那种父母的那种志向，对吗？那种对孩子的期望啊，如果你希望孩子啊，这个儿子呢有远大的抱负呢，你可能叫他宏志啊，是吗？就哇，宏志，那你就说希望他很大的抱负啊。当然，如果有弟兄姐妹，应该这里相信没有人叫宏志了啊。如果有的话，也不是针对你就对了。那可是你为孩子取名字，你要小心，对吗？因为你给他太大的压力，那也不好啊。比如说，我有两个女儿了。啊，我其实为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想了 一阵子了，我就想，哎呀，要不要给他最高的期望，完美，越完美好吗？好不好？不好，对吗？有压力啊，这个孩子一辈子不可能完美，却是叫做完美。那可是耶和华说，当你看到我施行这种拯救，把人从黑暗当中领出来，瞎子得看见呢，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就证明了他是耶和华，自有拥有永在不改变，没有别神可以相比的这位神耶和华啊！你看到这个拯救，你知道只有这个神能够这么做，他配得这个名字，他配得，他也配得荣耀和颂赞。那因为这件事呢，先知自己得到这个启示，他也情不自禁啊。从第十节开始，他呼吁任何所有人啊，体会这个恩典的人跟他一同唱新歌，唱新歌来赞美神。从最远的海岛啊，航海和海中所有的，到最荒凉的山崖，希腊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都回应来赞美神，荣耀他，颂赞他。那神自己说了，我的荣耀不归给别神，我的称颂也不归给雕刻的偶像。现在呢，众海岛一起来，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那这个就是神要我们的一个回应。当我们认识耶稣他的那种独特性的时候，荣耀他，颂赞他，这就是刚才讲最后一点。那当我们在我们的亲友当中，或者甚至是在远方啊，我自己看一些啊那种宣教的纪录片啊，或者看到一些宣教士的那种传记啊，或者自己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好像以前到缅甸的那个地方啊，西北部的那个地方，觉得在宣教当中最感人的是什么呢？就是看见在世界的另外一角，有人用我们听不懂的声音的那种语言呢、啊，来歌颂神、赞美神，特别是小朋友啦，最可爱的啦。可是他们叽里咕噜那边唱诗歌的时候，你听不懂，你却知道他们在赞美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耶稣啊！哎呀，那种感受很难形容啊，在那个地方，你就看到神的名得到荣耀和颂赞，因为在最极远的地方呢，也有人认耶稣基督为主。或许就是这样啊。让宣教士，让传福音的人在不同艰难的环境当中呢，他们能够继续来服侍传扬福音，提醒我们神的大能。当然我们也纪念在国内很多的这些神的仆人、使女啦，他们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 能够继续的来宣扬主的福音，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我们体会神的心意吗？体会神的心意，我们就好像以赛亚先知这样，我们希望神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各处极远的地方，也有人来荣耀他，颂赞他。那当然你说，哎呀，这个东西啊，跟我很遥远啊，然后我崇拜完之后呢，我回家还是继续看我的孩子啦，明天早上还是继续去打工啦，哎呀，没有什么关系啦。我们都在寻找意义和价值。那天我在跟几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弟兄姐妹啦，在分享的时候啦，我们就说到，哎，我们这一代的人啊，那种40岁、40来岁的人呢，在对这个事业啦，不是很讲究这种意义和价值啦，是吗？只要每个月出薪水，是吗？那当然不要做犯罪的事情，稳稳当当打一份工啊，那个就基本上可以啦。可是我们就看，哎，新一代的这些年轻人呢，哎呀，他们很在乎那个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你知道吗？我们在申请工作的时候说，哎呀，我在这个工作上要有目的啊，要有意义啊。哎，甚至我最近看到连这个新加坡的警察部队啊，在招募的那个广告，警察的工作招募广告，他们也强调这个意义了。他们的这个广告怎么说呢？我尝试啦，因为是英文，我翻译一下。我不坐在办公室里面，我站起来保护弱势的人士。我不只是还原资讯，我是揭发真理。我不计算我几点可以回家，我是确保你安全的回到家里。我不是维系客户的关系，我是保护你与人的关系。我不只是打一份工。你看，哇，把这个工作的那种意义啊，多么的凸显出来，对不对？我想应该很多人去签约做警察了啊，不一定。不过无论怎样，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先知，神给先知的这个意象了，看到，哎呀，神给我们的意象了。在我们的这个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最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把他的仆人赐下的这个救恩带到各处，从我们的家庭、邻居开始，同事、室友开始，然后也让更远处的人参与这个工程，让更远处的人一起来荣耀神，称颂他。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需要。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那种软弱啊，神自己顾念，他差派这个谦和的仆人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那当然我们外面我们都很刚强啊，我们都很稳当啊，我们都生活相当的稳定，看起来是这样，可是我们自己知道内心的那个软弱和捆绑，只有主生命的大能可以释放我们。啊，你来接受耶稣基督，领受这个生命的大能呢，你就参与这个颂赞和荣耀，因为你经历了神的恩典，你也会以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一起来享受主同在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独特的一位救主。主啊，因为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自己心里面见证，主啊，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何等大的恩惠，我们也盼望主，我们从心里面来回应你，按照先知自己所看见的启示，我们来荣耀你，颂赞你，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主啊，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被你自己得着和使用。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的来以诗歌来回应敬拜，我们唱这个颂主新歌438首。